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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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早上我们谈到那个我看起来都很像。23，对，23，嘿。好，应该是23吧，哈。嗯。23吗？
是。
哎，你们这是跟我的好像不太一样。
一样
啊。哎哎哎。
然则所造未尝一，所见未尝同。
哎，怎么样？
就这一句，然则
22页，
嗯，
我现在眼睛。
所见未，
然则所造未尝一。
22页的。
还有3页。哎，你跟我讲讲你。对，哎，好，对不起，哎，好，就是说，哎，这个然者，所造未尝异，所见啊未尝同啊，这个我们啊，对，就是谈到这里，很抱歉，哎，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但不同角度的时候，哎，就会有不同的立场。那问题就是说，这个不同的立场是不同的见解，是来自它本质的不同，还是我们实际上有不同的东西让我们不同？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法的探讨当中，这个我们前面有谈到啊，佛法的基本本质不是在于我们形成另外一个超乎现实的另外一个观察，其实所有的问题啊，因为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们为包括唯识也是这个立场。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它存在，到底它有没有客观存在，它为什么有这些见解，那我们才进一步的去观察。那因为在世间人，他在观察有世间人的角度，那所以说他得到，他不无法得到一个究竟的答案。那佛法他给你的不是一个另外一个答案，而是他给你一个正确的观察。那像我们一般来讲说性空，这是佛法给我们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如何真正去证悟到，那变成就是你如何透过一个恰当的引导见到的，就是我给你事先给你的这个答案就是性空。好，那现在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看法，在唯识的立场每个人见解不同，那可是不同为什么会这样不同，是本质的不同呢，还是实际上是另外有形成它产生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最根源的，就是四圣谛的原理了。好，四圣谛的原理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断的生死，而这个生死的本质是从哪里来？啊，这个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在这里也无妨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有时候越来越迷信，学佛本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越来越迷信。迷信在哪里？迷信在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真正轮回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起修的是跟生死无关的修法。严格来讲，今天假如你信受的东西，你应该要进一步去了解。我啊，比如说，最近有人请我去讲一个，用很短的时间谈了一个问题了哈。那时候我就问， 我就先问，就说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解脱？你们知道吗？简单问题不容易答哦。什么叫解脱？好，那你们再告诉我，为什么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凭什么？我说的那是你靠信，你是听人家说经典说，你凭什么认为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这都是一串接一串的问题啊！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解脱，你也无法确信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因为说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都是人家说的。再过来，你现在修的方法可不可以解脱？这又是很简单的问题。你修的方法，你确信它可以让你解脱？还有，就算它是一个好方法，你的态度对吗？这都很基本的问题啊。但你看，谁能清楚讲清楚？也就是说，你谈的解脱，如果你对苦地、极地不了解，你无法谈灭。你的灭跟苦，你一定要知道说真正的轮回因，那这个轮回因拿掉以后才叫解脱果。那我轮回因解脱果，那我的道地是怎么样？就针对这个轮回因加一段的，所以除此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原因就有这个原因，那唯有这个原因相符，这个苦果才断，这个苦果才断，叫叫灭。那我的方法就直接针对它。那你了解这个，这就是四圣谛的道理。你产生四圣谛的这种理解，你对佛法的信心完全会改观。和我们现在嘴巴讲的四圣谛是，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会深信只有这一条路是解脱道路，除此之外没有那一条路。没有那一条路。那你现在包括你在修任何法门，有没有符合它的缘起道理？因为苦集是属于流转生死的，一个是还灭的，所以它刚好也是一组，此生彼生，所以我要此灭彼灭，所以它每一环每一环是扣得很紧的。它不是光靠信仰，因为它是道理如此。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并不是因为相信所以他能解脱，而是道理如此，就是我们常讲的有佛无佛法尔如是，就是缘起。好，那我们现在看啊，我们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我们现在见到了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它会不同？是不是啊？比如说为什么同样一杯水，为什么不同人看法会不一样？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具有客观的不同？那如果是客观的不同，为什么每个人见得不一样？当你说我是来，我是动，你说你却说又静，那结果为什么是这样？是它里面具有动性呢，还是有静的性呢？结果我们看并没有这种性质。这个性质凡是以众生以缘起，不但不是客观的存在，好，而是以众缘所成的，不是一个客观具体的存在，而是众缘所成的。那这时候我们又产生说，对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差异？这个差异不是它本质的差异，这个问题变成是我们的智慧问题了。所以解脱再不是向外求，所以问题之所以会有重重不同的见解，本质在于你的见解出问题。所以他后来解决的问题再也不是我从外面找答案，而是我如何以适当的方法开展我对他适当的认知。所以因此这里面马上佛法的教学就会有一个系统出来了。真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你因为知这个，当然这个就难在这里，本身我们自己本身对佛法不清楚，我们其实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可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很一个，因为你的目标就像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不管我讲的怎么样，最后是见实相嘛，因为这才是真实相。好，那我现在就看你的烦恼从哪里来，你的执着是因什么因为本质的烦恼是 我们知道众生本质的烦恼从哪里来，随个人根性他所见不同，所以不同类众生会有不同的见解。哦，就像我们现在身在欲界，我们不得不一定要吃饭，因为我们有饮食欲，我们有睡眠欲，这个是你没有跑没办法回避的。那他是不是一定要？不是他一定要，是你当你欲界的时候自然有这个需要，自然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在业力无法超出这个业力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要尊重这个业力。但在借着尊重这个业力的时候，同时叫你怎么吃怎么睡，所以我们叫你饮食之节量。因为你无法不吃，那一无法不吃，我就吃的因缘让你修行。你无法不看，那我就用你用看的因缘来修行，就是这样。他必须要尊重你现在的东西，他就尊重你现在的缘起。可是从这里面看到你之所以颠倒的本质在哪里，所以我会告诉你就你的因缘如何入道。这个教学的时候并不是把经典重讲一次，真正的教学实际上是就他现在的缘起而直接引导，这才是真正一个具有他自己本身具有这样的佛法的体证，然后他也能适当的观察众生的需要，开出的是一个具体的，不是一种迷信，而是实际上他的分别是从这里来，我必须从这里分，将他的这种分别给他去掉。他的执着从这里来，我是必须要帮助他看清楚这个执着本身的虚妄，他的解脱也必须从这里而解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解脱。所以从这里，从这个原则开出很多善巧，可是这些善巧有没有混乱掉？没有，佛法不会是人云亦云啊。善巧可以无量无边，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本质的解脱原理有没有说各说各的？不是，它还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它的原则在这里，它的原则。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问题，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注意哦。如果你确定这个道理，你应该从此就开始反思你现在修的东西了。我是不是很清楚，我这样的修是不是扣紧了这个佛法的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我现在正修的地方是不是走在佛道上？你可以修的是佛法，但你的态度可能是错，所以没感应，可能是一点感应都没有。所以这里面老实讲，我讲一个，这是一个很实在，我们也大概也我也出家二十几年了，我们的感应多少，这有时候很值得省思的呢。哎，那还好我们多少自己也不多少在学，虽然没什么感应，至少现在对佛法的信心是比以前强。哎，你说只有信心，这已经够好了呢。你如果有发觉，很多人其实到最后其实信心是退的哦，信心是退啊，他就是继续熬在那里，反正也没路可退，很闷的继续闷完这一辈子，信不信？很多其实信心早就退了呢，很多人信心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内行人一看有时候会知道信心早退了，但我们没有感应，为什么信心那个有知解？从佛法的不是继续听人家告诉我相信，不是，是从如理思维，从如理思维看到这样的解脱因缘有道理，这样的因生这样的果，这样的因拿掉这个我不见，以如实信解产生对佛法的不动的、哦、我们当然还不到不动，不过就是会更加相信的确是这样感应来的，这个感应也不是在寻求另外感应，是这一份解脱的原理的确是依着佛法，的确是解脱的原理，因为众生的颠倒是这样来的，那这个方法刚好对着它，所以这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很庆幸你做一个佛弟子，很庆幸你闻到法，你这时候更假如更强一点，还会产生什么现象？这都是应该有的心态，就是你即便世间你碰到很多不顺的，但是很多不顺的你不会埋怨，因为你知道这是因果， 当你碰到很多的逆境，很多的境，别人很殊胜，但你都碰到挫折，你也不会动摇。为什么？这不值得爱恋。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本，不是真实的。你具有这种即便碰到逆境都能超越的这一份最重要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并不是谁给你的，是透过你理解佛法的因果关系，你看得清楚这些东西，即便再有也刹那无常，就算有也是我肯定它，不是它给我，就是我之所以爱恋它，并不是它存在一个可爱恋法，而是我给予它这种错误的认知，然后我心系附在这个地方，所以变成你这一种反复的思维，就会产生在修持上的一个稳定理由之外。我希望大家建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说这种修行到最后真的再讲说死不保，以后就会退失道心，就会退失道心啊，这个是一个很，所以说我们假如自己在佛法上有那个几个误入处啊，你要知道这才是佛教需要的人才啊。你的确把佛法的真实道理，随着你走到哪里哪个地方都能真正掌握佛法的这份道理，你就是无尽灯啊！你不要看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事业，走到哪里谁因你而了解佛法的更真实道理，你这个才是真正在信仰佛法的人，这才是真的。我说其他那个表象的东西，随起随落的，一下就没了。历代里面多伟大的什么东西，那还不是都没了？是好，那我们现在就用很务实的态度来看呐、啊。我们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好，逆之所以啊，对，这里面啊，逆之所以为色，顺之所谓通啊啊。那果得其道，复何自哉啊？假如我知道，我认为这个知道这个道理啊。我就不会在这里什么为有这么的讲法，那世间的看法为什么会有不同啊？我们总是想要找到一个稳定的标准，却都找不到。那碰到事处事则色啊，则塞住了。为什么？因为你无法真正通达。这也是另外在佛法产生的一个道理。我们即便这个会产生什么道理，就是说我即便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我也不迷惑。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用向世间人要学这个学那个学完学不完的，但我即便没学，为什么以此世间道理我不惶恐？因为我知道就算他再多深奥，毕竟是待缘而生，是不是？所以我们一世间事会有一种除非利益众生，否则的话就解脱圣者来讲，他不用去在乎那么多。为什么？我以所见的一切事我都通达。为什么？我不用个别去理解，我以这根本处里面我不动摇。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上课也讲说天上天下无如火，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火者，本来也是这个道理。但我们现在并没有进见，但虽然你没有进见世间所有我进见，我也可以进见啊。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也没离开这个地方，我走的地方很有限，但为什么我敢说世间所有我进见？因为世间法还不是同样的原则。我以世间法后头会谈，我以世间法所见一切物啊，我不产生障碍，我不成三难着，因为我实际上就算我不知道，本质是如此，所以我并不挂。那我们现在变成学这一套，尤其像我们如果出国啊，在自己本国比较自在，一出国以后就觉得这个风情习俗语言不同就会惶恐。为什么？不熟悉。类似我们的惶恐就来自于面对很多法，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你是依赖的这些认知在过活的。可是当你就知道说其实都平等，所以即便处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并不是完全无知。我不知其差别相，但我并不灭于它的种相。 所以他不会有什么特别惶恐。好，伤夫人之情，伤夫人情之祸也啊，久矣啊，目对真而莫觉啊，就是我现在看到真，但我就不觉，因为被这个世间相依性而所作用。好，我现在讲大家试着哈，如果有空大家试着看一下世间的道理，假如它是一个稳定道理，我当然要尊重。我所谓尊重是它不能动摇的尊重。好，可是如果我慢慢了解说你所以比如说这个人到底好不好，那如果他真的不好，那我有资格恨他讨厌他。可是我发觉这个不好还是这个人的角度，还是一个某个事情的角度，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绝对不好，所以因此我不该用绝对的恨意去恨这个人。那不止他，包括我现在见的一切的相一切的法，不都如此吗？所以你不觉得当我要用一个绝对肯定的心去安立我对世间的看法的时候，我发觉我其实没资格。你不觉得当你觉得不应该用一个很强烈的固执的心在看世间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相对放软了？其实光这样的放软对你就是是非的，因为当你的心放软的时候，静的转对你来讲就没有那么强的牵动力。你常做这样的思维啊，你先不要假设我完全空，你这样带着几分空的思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的存在并不是我所想的那么绝对，它不过是众生依不同的立场所安立的不同定位而已，并不是本质如此。既不是本质如此，我为何它只有假设它只有50分的可靠性，我为什么要用100分的执着去面对它？它如果该是50分的，我就用50分就好了，那你就省了50分的执着力了。可是如果你看得越淡的时候，你其实从这里就自在了。所以这个自在来自哪？来自智慧啊，是不是？来自智慧，并不是说我如何放下，我用什么东西勉强提醒，或是用一个另外一个执着去放下，不是。它本质的这种本质的存在是没有如你想的那样的真实。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转过来了。所以我们说无常观也是如此。我本来很信赖我的生命，很信赖我的眷属，信赖我的财产，后来发觉其实并不是那么值得可信赖的，虽可爱但不长久。那甚至有一个东西一存在的时候，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东西要出来。好，就像那个瑜伽师尊讲，还没得到的时候有追求的苦，那追求不到的时候有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当有的时候变成还马上就有守护苦，守护苦还看到慢慢变坏，变坏苦，那弄下来我真享乐还没多了，苦的还特别多，算了不要。哎，你越来越聪明了，不错，学佛的人越来越现实，发觉实不可爱的就不要再爱了。好，这个心就慢慢慢慢越看越透的时候，其实你发觉你的懒惰心越轻，自在也从这里出来。你不觉得佛法要没有一点回馈，这样越学就越没信心了？因为学佛学到最后发觉挂碍还是依然的话，其实很难再走下去的。所以问题啊，路没走对啊。好，我们看，就是目对真而莫觉啊，就是你看到这个相对的东西，你却不能真实看到它，所以不能看到它的真相，所以就变成人家怎么说现象从你众因缘所现出来，你就随你的习性，随你的习性，随众因缘的，随众的习性啊，这种大家的判断的习惯性啊，人家说好我们就好，人家说要我们就要，你反而不得自在啊！啊，既知往物而不来，而为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呢、啊，就是说往物而没来，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的过去的东西没有在这里出现，那而为今物而可往。过去的没来，那我现在相对来讲也就是过去啊，再没多久我就是过去啊，我又要往哪里去？往未来。那如果我能往未来，过去的就会过来这边啊，可是我现在过去的东西既名为过去已经不存在，所以有没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变化当中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在过去未来？ 在走动。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什么？就像我们讲过了，我们在种种变化当中，因为众缘和合有一种稳定性，所以你以为这中间有一个恒常一的我在那里，其实有没有？因为众缘关系，像我们在这一期生命里面，因为我们众缘关系，所以中间变异不大，所以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好像稳定的我，其实从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从这一刹那带到下一个刹那，没有。但因为太稳定太绵密了，所以你会看到中间好像有一个统一体，没有这种东西，只有不断的影像现前现前，从没有一个实质法暂时停过。所以既然没有一个实质法暂时停过，那我为何将心暂时安住在任何一个法上？就无任何一法值得我暂时安住。我只要随缘观察，我没有任何一刹那暂时肯定的必要。为什么？它从没有可以让我肯定的法存在过，是不是？好，那怎么会有来往？它没有，就是它刹那因缘而已，都而且你所见的那个法的本质就是空寂，因为我们讲法的时候就众缘，众缘的时候本质就不见了，是。所以一旦看到它是众缘，你就马上就知道这个我所肯定的那个法，从我看到它是众缘的时候，它就不是啊，不在了。哎，好，就是这样。哦，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是这样哈。何者？求相于求相物于相，相就是习呀、啊，哈、哦，往习的习，哈、哦。求相物于相，于相未成无，啊、哦，未尝无，啊、哦。则相物于今，于今啊啊、哦、未尝有。这个则跟那个求差不多了哈、哦，因为深造大师的那个文学非常好，他经常会用不同的语言，那个文词显得特别的美啊。哦，哎，所以有时候语词会用不同的语词出来啊，但意思差不多。我求过去的物在已过去，那已过去未尝无，哎，过去在，那我反过来把过去的物来求过去物于现在，但现在未尝有，啊，已经未尝有啊啊，已经在这里没有看到以前的那个物，以明物不来，又没来。找不到了，所以过去掉了啊。一向啊，一向未尝无故无啊，故知物不去啊。就是的确在过去曾经存在过，所以啊，他怎么样？故知物不去啊啊，他曾经有，他当时存在，他没有移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以我们现在来推求以过去的存在。啊，我现在没在这里，所以他有没有来我这里？很明显他没有，为什么？从我现在这里看不到，所以我说他没来。从他过去他存在那里，我说他没动，是吧？所以没动是一个角度，我从我不同的角度里面，就像我现在在那里，我是来还是去？没来没去。我现在是来上课，哎。对，我回去上课吧，上课堂。那我如果从我的道场来讲，我叫来去，他去了。你们来讲是来啊，用词不同啊，不然我都一个同一个动作、哦。站在我住的那个金刚寺那边，他们讲说啊，大师傅去，那你们讲说老师来。啊，我当一去的时候，他们那边来这边去，啊，其实就一个动作。是吧？所以我不是讲说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水我一喝是怎么样，水没了，空间生了，对吧？你说是生还是没，看你要控哪个角度啊。我讲就水而论，水是没了，就空间来讲，空间是生的。那你说生还是没，那看你喜欢哪一个啊。所以有些人就看到说啊，景气不好，哎呀怎么那么倒霉，景气不好，那会做生意啊，景气不好，好，为什么？刚好是赚钱的时候，因为他可以看到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做小生意容易赚，因为大家不想花大钱，他就故意创造那种廉价物品，所以很多人在景气不好的廉价物品卖得特别好， 可是当大家景气好的时候，我就卖那个高级品，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价格定太低还不想买，不想买，你就随便来加他几倍，他特别喜欢买那种啊，价格品质一样的，因为有钱没地方放啊，就这样，哎，所以说这本身的东西就是有些人这个价值在本身在哪里，他是看条件的，他有些人他可以在这个法上他没有一定法，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位它，所以它是同一个事情，但意义不同啊。好，富而求精，精亦不亡，是谓啊。如果求精，精亦不亡，因为精在已知，相对于过去来讲，我现在是未来的过去嘛，所以我也不亡啊，我现在暂时在此。是谓习物自在习，不从精啊，不从精以自习啊，不从精以自习。有的人不容易理解这个精怎么会到习，因为这个你要看那个时间线啊，从怎么会不会从不从精自习，就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的时间一直过啊，怎么看呢？我站在这里，我时间如果过的时候，我自己就变了。我是看我，如果我不动，变成他动，或是他动，他不动，变成我动。那我现在在这里，我们一般来讲说，我走向未来，在我们的逻辑观念是走向未来，对不对？不是，走向未来，未来是还没到，我现在是走向过去。为什么？今天的我会成为明天的过去，所以时间在过的时候，我是往过去。不是吗？我现在的我不会，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是向未来没错，但在我们存在今天的我其实是往过去那边走，对不对？是往过去，我们今天的我变成明天的什么昨天，是不是往过去？所以我也没动，对啊。所以有的人注解人他说这个不容易懂，其实不会，你就站在这一点就马上就看到另外一段啊。今物自在今，不从习以自今。诶，那什么习？我从这里到习，习怎么会过来？那就看我们怎么讲。习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刚才讲说，我们也可以向着未来，也可以从某个角度说我走向过去，是不是这样？我朝着明天，我要过明天的日子，但我今天的我会向着过去去，是不是？其实就是角度换一下而已嘛。那可是同一个动作，但一个人认为说在此时叫做静，在那一时叫动啊，其实同一件事情，只是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然后就有动跟静的差别。可是有没有本质的动静可得？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原来四件事不过是各个立场各个角度不同，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对待，对吧？我应该认真的对待是那个指实相，而不是那种相对的东西。那在菩萨道它是从另外一个意义，既然是相对，众生迷在此，所以我意义相对法令众生入觉，所以这时候他就把它走出了什么厚德智出来。那在相对法当中，我始终不离我的根本无分别智，切于相对法当中巧安立一切法，令众生以此入佛之见，那就另外一个意义了。以声闻者来讲他就舍，以菩萨他变成重取他，重取他成为什么圆满菩提资粮的一个工具。那如果以菩萨以声闻来讲他就舍掉就好了，是不是？好，故众迷曰：回也见心交啊，心交必回故，如此则物不相往来，名矣啊。这个是在这里我稍微岔开来谈一下哈。深造大师他会引用儒家的啦、道家的啦作为佐证。这样的佐证啊，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能帮助我的道理，我所要讲的道理更加清晰。合法，可是这里面要注意啊，避免把儒家道家的道理等同佛理，这个会产生这种误，因为这里面有时候多少语词上有这么一个味道，那变成说那这里面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因为世间唯一大师是谁？佛，唯一， 那你说我是不是有才强烈的宗教排他性？不是，我讲只有火是唯一大师，没有第二个。为什么？因为只有火讲缘起性空法，因为道家儒家没这个东西，他在语言的某些思想的某些形式可以借用，就好像格义佛教，你如果借他的某些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厘清道理，可以。那我们现在也是用中文在讲嘛，我们也不是用梵文啊，对不对？那你说中文跟梵文不一样啊，你只要懂就好了，不要太计较。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借由儒家道家的思想帮助我们，因为他毕竟这里面有一些用词可以拿来哦比拟的，可以。但如果你认为他的道理是相通，不行不行，这样的话会让佛法里面的那种里面的一些认知会产生问题的，认知问产生问题的。我并不是要排斥他，因为本质儒家跟道家他并没有性空义啊，他虽然有些类似的语词，但他从他的上下所有的文的主体精神里面，他不能由外去行，用外物来描述他，但本质他并不是站在空义的道理在谈的，那只是他的思维有某些相似，那你就把它等同过来，这样就会混淆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会用儒家道家尤其道家的东西来做这种比拟啊，其实是可以当善巧可以，但如果认为说老子就这样思想，这是错谬，那变成把你要把这老要不然把老子思想提得太高，不然就是把佛法拉得太低，这会产生这种错误的，那不适合啊。所以我先讲啊，所以仲尼啊，就是孔子啊，他见到这个颜回的时候啊，他认为说，哎，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啊。因为这个理由就是刹那啊，这个憨善大师有解释啊，我们看那个第二行啊，底下意味交臂之情以心心非故啊，盖言迅速难留之如此也。好，就是说，交臂非故，如此则物不相往来啊，明矣。哎，这个道理怎么不相往来？就你刹那无常啊，心心非故啊，刹那就变心的，刹那变心的，一个心的啊，就非故不是原来的，失之交臂，对不对？那一下就变化了。那这个如何推到说物不相往来？因为他这个说从颜回讲的，从孔子讲的刹那变，就像我们刹那都变化啊，想要回顾原来的都不可能，因为刹那之间都不安住啊，一不守住就变成另外一个样态出来。那从这里怎么去说他不往来？为什么他不往来？因为当一个法在刹那的时候，他之所以刹那，这里面看你这里面有两个理解。我们经常在理解说一个刹那生灭的时候，我们在描写刹那变化，但我们会有一个神我在中间展现一个刹那不同相貌，却有神我在，就主体我在里面走，所以它变成这样的无常观，这样的刹那无常不是相应佛法的。就像说我们讲说春夏秋冬更替，有没有？有，这是天行健，自强不息。有没有天？有。那你不要掉在那边，天行健，自强不息，有一个天道在那里自强不息，元亨利贞一直在那里转。可是你基本上你看到的是春夏秋冬的无常，可是这个无常竟然被某一个固定法给保护住了，稳定住了，那这样不容易看到法体，不能看到佛法从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看不到这个。我们看到无常是什么？是一切法刹那之间生灭变化，并没有一法在那里，所以刹那心刹那心刹那心刹那刹那不住刹那不住，一法不等于下一个法，所以这中间因此看到都没有很有一个，我既看到表面的无，我看到无常，我既是从无常，我不会从无常推断里面有一个常法，但众生在众无常当中却强安立 无常法当中有一法让无常成为无常，那知道吧？我们用化学说，春夏秋冬一直在转，一定有一个法让春夏秋冬一直在变化，变成推出一个天道来。但我们实际上应该讲说，当一切都在无常的时候，表示无常法在里面，这时候才讲说物不相啊不相往来，这时候才能推出这个。所以同样在谈论无常，有的人谈的就半吊子。所以儒家道家他有没有看到这个空性义，其实他并没有谈出这个，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多一个转，否则的话你会讲哦，他们也谈无常，他们也谈不相往来，因为他们有谈啊。哎，好，既无往返之为证，有何物而可动乎？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东西只有刹那的因缘聚散聚散聚散，那所谓聚散也是我给他安利聚散，我们现在看到它变化，其实也都是因我们在变化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并不是实有法在变化，只有众如幻因缘在那里转。好，我们看到，我不是讲说我们看到五蕴在变化，五蕴无常，所以我们说无我，但反过来我们要回头看，是不是有五蕴法？不是，五蕴法就跟我一样，也是刹那无自性。五蕴合合，我不可得；五蕴合合，所以五蕴法不可得。所以都不可得，所以我看不到实有一法。我们看到众缘合合，依众生妄想分别有这些法，但在这个法不但是众缘合合依业力所感，包括我的内心的妄想也合合在里面，叫染依他。对不对？我们现在八识就是染依它，染依它出来的时候，就染依它，包括我们的烦恼，那我们就产生更多的妄想。就像我们梦中，梦中我们会染依它，染污的依它，就梦中进出来。其实就算染依它，有没有真的梦境里面一分真都没有？但偏偏在染依它的时候，依我们的染心，又会认为梦境为真，然后又这样的一个妄想，就创造更多的梦境。这样的梦境就牵引你更多的执着，更多的执着就牵引更多的境，这叫轮回，这才叫轮回。所以我们现在修的叫我们要断轮回，可是并没有正在做断轮回事，我们唯有断那个妄想追逐才叫断轮回，我说没有做断轮回事。因为你本身即便我们在修行本身都制造轮回，为什么？当我努力在修行，却不是往断能所这边走的时候，我所有以能所为固定有的时候，这种修行都是在增长轮回，知道吧？这才是了义，了义。所以包括你在修戒定慧，我们前面讲，如果在修戒定慧，你的戒定慧不能导向于无能所的时候，你这个戒定慧是顺着视线的，你的戒定慧必须要顺向什么？无能所，这才叫出视线的三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学的时候本身还不彻底，也就是说他可以从表象事项学，但他归去会归不到那个法体，所以变成整个学还是半吊子，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有时候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就是说他是人才，真的很用功，玩也都没在玩，是一个典型的修不到人的风格，但遗憾的是他走错路。有时候你也没因缘跟他讲，你会觉得说以我们来讲会觉得很珍惜，这个人要是走对路大概很容易就成就了。我们有看到在台湾也有看到很多人整天念佛，但我不知道他们修得不好好不好，我实际上修，我就想说我只是才两种可能，他们要是修得正确真的是难得，万一修不正确，我就会遗憾，遗憾说像你们这么用功的人要是能修正确，那不是很快就感应？哎，啊，就是说你不一定修得很用功就能感应，因为你的路并没有走向会向解脱的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没有出来，所以你没有顺着是八正道，你修的顺的是你认为的佛教，但佛教不是这样。这时间够不快，剩下两分钟吧，你是提醒我的吗？ OK， 谢谢，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好，时间到你再抢我，教一下，好。 好，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既无王法之为证啊，就没有那个真照，那个证就是真照啊，那有何物而可动乎啊？我连我这个无往返的这种任何可能实之法，我只有看到往返的动相不同立场，因为看到所谓往返的意义产生出来。好，但实际上在这个往返的过程当中，这个去者当中，我实在找不，我只有看到去法跟去者的相互依带，但我看不到有一个独存的去法或是去者。那既然没有独存的去者，谁动啊？好，所以还是怎么样，我讲不迁并不是有物不动，是无物可动，是无物可动，这个很重要。哎，好，然者玄然掩喻啊，而藏尽啊，江河尽注而不流，野马飘骨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不合怪哉。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能一口气把那个西晋千江水，你不胀死你？哎，不会的，刚刚好。哎，为什么？千江水依河而安立。所以维摩诘的那个方丈寺为什么能容摄那么多？好，众生分别，再多的分别都可以塞到你的脑袋里。所以你即便啊，你即便在梦中里面想到，突然梦到说有一个一艘大船，你看那个船也不会从你的脑袋挤出来啊，对啊，哎，不会啊，你就梦中梦到一个火车，也不会说火车头、火车尾在外头，火车中间在你的脑袋里面，不会，你的脑袋刚刚好，依你的妄想，依你的量刚好塞得刚刚好，你还会伸缩镜头。那就说，哎，有火车很远，火车自动缩小。那走近的时候，火车变大。你看，那些调得非常，交际都非常好了。我不是讲说，那梦中要骂人都还安排得非常，很辛苦的。骂人要骂魔甲的时候，要把魔甲想出来，要把我想出来。那光人跟我也不行啊，还有桌子椅子什么，因为这样才符合现实啊。所以我们为了骂人，你看做多少妄想，组合众多妄想才满足了那个骂人。你看啊，那好辛苦啊，你看。就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哈。